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灵魂永生啊，今天我们要讨论到的部分蛮有趣的哈，我们会开始来说梦话，而且他把这个做梦哈意识的阶段哈做了很比较多的这个说明哈。那像我们在讨论到意识的阶段，其实真的对我们理性的头脑来看哈，来很难去想那到底是什么啊，那到底是什么。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在看灵魂永生哈，看到现在我们要看到352页，在这个9:23这里的1、2、3第三段这里，好，有没有看到？只要旧版本的话，对，352页啊，旧的是328哈。好，那我们一边来看哈，那有问题我们再来讨论哈。当你心念不以物质世界为焦点时，你才比较容易听到说法者去转译他们的教导，去练习创造形象，并且被教以维持身体健康的方法。好，有没有？我刚刚就讲啊，我们可以跟说法者联络，那这个说法者常常会在梦中跟我们联系，而这个说法者呢，他会幻化成我们信任的人的形象来出现。好，我们信任的神啦，或是你一直很信任的某一个人啦。好像有的时候我们在梦中哈，比如说像金兰好了哈，很怕权威者，常常权威者会由谁来替代？像爸爸这个角色啊，你可能会梦见你爸爸。好，那爸爸其实你在担心或是你正在处理的事件可能跟爸爸没有关，可是你在梦中竟然会出现爸爸，那他的意义可能他就是来代表一个你所惧怕的一个权威者的形象，所以不见得是真的跟你爸爸有什么关系，大家了解吗？所以说法者他会幻化成你能够认得出来的角色，这样子你才会听他讲话。好，那所以他说很重要的，当我们的心念不以物质世界为焦点的时候，才比较容易听到说法者。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的注意力焦点不是只有一直放在我们所眼睛看到的正在处理的这些日常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我们要开始把一些注意力焦点要开始转移。好，来，那在睡眠之最隐秘最被保护的区域里，在实相许多层面之间的明显障碍消失了。什么意思？这一段就是你熟睡的时候，好，你进入到睡眠很深的那个状态里的时候。好，我们说睡眠一开始有浅睡的部分，然后会到慢慢进入到熟睡的部分。通常有人说进入到熟睡的部分哈，他们在测量脑波的人就看得出来，眼球会开始动得很快，那个时候可能又在某一个实相正在进行做梦的事情。好，做梦的事情，来，我们再来看。那比如说你觉知到了一些可能的实相，于是你选择你想在你的系统里实现哪一项可能行动，在梦境你贯彻其他的可能行动以观察其结果。你们自个儿这样做，但你们也在全国性与全球性的层面集体这么做。好，这段话意思很棒哦。他说你想要完成什么事，你想要解决什么问题，你可以引导你自己在梦境里面先去体会过、体验过，甚至于你会看到结果是什么，然后你再决定要不要让它出现在你的物质实相里。好，这已经把梦中的情景把它解析出来再讨论。可是你看我们现在听起来不傻傻，我可以都忙梦中里面我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梦境，我们可能起来根本忘了。可是还好你放心，好，到了一个某一个层面上的这个深沉的睡眠的状态，我们的实相是没有区隔的哈，没有区隔。你当下哎，我就知道说哎，这个结果我喜欢，好吧，我决定把它放到我的物质实相来。好，你可能在深沉做梦的时候知道，但是你醒来的时候一切都忘掉了。可是后来你在白天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发生一些事情，因为有的时候还觉得还蛮熟悉的，好像如你所料，我早就知道会这样子了。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那你为什么会知道？原来啊，你早就在梦中去看到那个结果，去经验过了。那不但我们对个人的 这个事件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在梦中先准备好，先看到答案，好，先做了一个选择以外，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还会关系到群体，一起来创造共同的实相。好，我们整个世界是我们群体意念所共同创造的，而你的人生是你自己个人意念做的选择所创造出来的。那像这样的层面，你看都在深层的睡眠当中，好，然后进入到梦境里面，你在经验的过程。好，我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我昨天这个下午，我因为在看一本在讲光体的书，哈，叫《新的觉醒》，好，蛮有趣的，我就看。然后呢，这个作者呢，他发现当他进入到这个光体里面的时候，他有个名称叫做梅尔卡巴。好，那这个梅尔卡巴我之前都没有听到这个名称哦，好，最近才开始一直听到这个名称。那梅尔卡巴它指的就是我们的光体。那各位你知道，我们不是有以太体、以太星光体，有听过人的外大概17-18寸，我们会有一个光圈，我们是被一个光圈围着的。有些人眼睛好一点，还可以看到你身边的光晕，然后看到那个光晕的颜色，会知道你的状态，你身体的健康状态，你情绪的状态。好，那个看得到的人，他可以看到你的颜色。那其实我们一直都有被这样的一个光体所包围着。好，那然后我看着看着呢，然后这个光体它，你进入到这个冥想里面，跟这个光体连结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些非常奇异的一些现象。好，比如说你要创造什么实相，好像很快会发生。你用你的意念投射，还可以改变周遭的空气，好，还有整个环境，可以改善污染的情况。那是他们那个高人啊，很厉害的人哈，练到这个程度。那我就觉得很好玩。那后来我就看着看，我就睡着，我做了一个梦，睡午觉的时候做了一个什么梦，你知道？我其实在睡觉的时候，我就有意识的要来做这个练习啊，来进入到这个光体里面，然后我就开始在玩这个游戏。结果我就做了一个梦，而且是快要醒来的时候啊，我竟然梦见说我正在看一个玻璃橱窗，那玻璃橱窗里面有好多东西哦，可是我忘了，但是我手上还拿了一面小镜子。这个小镜子我记得很清楚，它的周围呢是黑色镶边的花纹，好，然后一个小镜子，我从小镜子反影看到我的后脑袋上方好亮的一个月亮，那个月亮的光就正照在我的后脑袋，然后透到那个玻璃光，然后我从这个反射的小镜子我看到后面的那个月亮，哇，那个时候我觉得好神奇。这仿佛是我刚刚在书上看到的情景啊，他们在做一些练习的时候，然后那个月亮哦，竟然是礼拜六下课的时候开车回家的时候看到，突然看到天上哎，月亮出来了，好亮的月亮哦。好，那我想说下雨天怎么会有月亮，可是他就真的在晚上的时候天气变好了，好亮的一个月亮，在我梦境里面那颗月亮是一模一样的，那个大小，那个月亮甚至连看到的那个景象都一模一样。好，那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有趣，有点像书里面描述的一个什么状况。好，那这在说什么哈？比如说你睡觉前你要放松，你想进入到梦境去营造好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景况，你真的是可以在睡觉前的时候给自己做这样的一个暗示。哦，我就引导我自己去进入到我冥想跟我想要进入的一个状态里面，然后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然后哎，就好清楚的看到这么一幕。那所以刚刚赛斯在讲，你看啊，我们常常这样子做哈，我们不但可以在梦境里面先去体验我们白天可能会体验到的，甚至你白天体验到的，它你不知道那到底有什么象征意义，可是你却能够把它引导到你的梦境里面来，在梦境里面你会突然了解，你会突然明白。所以其实赛斯为什么在每本书上几乎都在强调做梦有多么重要，因为做梦的情况是我们开始好转移
意识焦点最好的时刻，好，是能够让我们的理性头脑离开我们啊，这种很专注的那个焦点的一种方式。我们在白天很难做到，不太容易，可是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离开那个焦点，好，离开我们的所谓的这个物质实相里面的一切的吸引力，我们会开始转移。好，这个转移，说真的，现在慢慢意识到，我们人今天会存活到现在，好，包括我个人，包括群体的生命会活到现在。好，你不要怀疑，很多的，比如说危难的事情，很多的一种大概很大的一种这种挑战，应该都是在梦境里面都先去做过了，好，先去释放掉了，先去准备了，好，先去做了什么样的防范措施，好，先去经验过了。所以你在白天醒来的时候，很多的感觉本来很严重，可是却轻描淡写，淡淡带过。好在有做梦的时候，好在有梦中的实相，让我们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好，那我最近我就说肩膀不舒服嘛，我现在早上都要去做针灸，开始好乖乖的去给人家针灸一下也好。好，后来医生说根本不是五十肩，好，他说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好，那我觉得听起来我就马上轻松，我就觉得好像松了很多。不瞒你们各位，今天早上那个医生帮我要针扎针的时候，我肩颈很僵硬，扎断了一根针。你说哦，你我要加钉。啊，因为假如你紧的时候，啊，这个会连带到这些肩膀的这个问题嘛。好，啊，那当然，我也一边在用观想的，一边在做内在锅子里面的处理。好，啊，这些都是锅子里面的处理。那一边我们的身体也可以寻求一些帮助你放松的方式。好，啊，那心念不够强，你千万不要逞强。有时候找医生帮你做处理也还蛮舒服的，按摩按摩这样子。然后马上吴爸爸刚刚又来教我一个动作，好，他说他就是这样子好的。所以吴爸爸有过五十肩，我发现几乎很多人都有过这个经验呢，而且都不是说真的五十岁耶，三十几岁的也都有耶。好，我听到那个三十几岁的也有的时候，我就很放心了。你有过吗？你也有过？你几岁的时候？你是右手还左手？哎，大部分的人都说是左手，我是在右手。我看资料，爬墙，手爬墙是吧？嘿。其实我是很算轻微的，我都还可以抬手，二十肩。对对对，所以医生一讲我就好放心，一放心就我也没那么严重啊。好，后来我一直都是在认为我的身体正在做掀盖的动作，很多的东西要跑出来。所以当啊，各位跟你们分享哈，这是我的心得。当我们要可能人生要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可能要有一些新的，我们说能量好了，啊，新的能量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来，你旧有的架构要不要整理啊？否则你怎么去接收新的状况？所以金兰，你知道吗？不要怕冲撞，不要怕事情。哎，我们每一个人啊，生活里面碰到的任何一个大事情的冲撞，都是因为你要迎接新的开始，所以你必须要处理你旧有的能量。好，所有的事情都是能量的状态。好，包括事件是能量，身体是能量的组合，你的思想是能量，所有都是能量。然后我这么讲啊，就说我们的身体有的时候发生一些变化，它其实就是在处理我们旧有的锅子里面的东西。当你把锅子里面的旧东西处理干净，新的东西才能够进入到你的锅子里面来，对不对？好，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待你碰到的事情，好，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待你身体的一些不舒服的问题。好，那刚刚有个同学在问我说，啊，他的家人呢，有个哥哥，啊，正在面临其实有点精神分裂的现象，该怎么办？好，那因为现在在学校里面，他也不接受人家的协助，也没有朋友，整天都窝着在睡觉，完全没有办法，啊，去面对生活的时候。 那我的建议就是说，比如说要辅导老师强制的来协助这个小孩子强制就医啦。好，因为他再这样继续睡下去也没有吃也没有喝的话，好，或者身体会越来越不好。好，所以我觉得要么就是强制的家人要把连同老师好把他带去就医，好，要带去就医，否则他一直在那个宿舍里面好这样子下去也不是办法，可以观察看看。因为这个情况我常常听到，常常听到像这样的孩子，就是我们大人引导我们的孩子把所有的注意力焦点都放在物质实相上，物质实相上就是我们的功课，我们的成就，有没有？好，我们的很多很多实相上面所关心的事情，好，以至于当你在实相上面受到挫折没有办法如愿的时候，你让你的精神焦点开始在转移，这也是意识焦点的转移哦。好，你的意识焦点开始转移到另外的实相，假装没有发生这些事情，可是问题是你回不来的话那就麻烦了。好，因为我们还是有这个肉体要对焦在物质实相。好，所以各位，不管你的亲人还是你身边的人有人碰到这个状况，你真的要留意，第一个就想到他真的对自己是很不满意的，他非常不喜欢自己，所以才想要转移焦点，好，希望在另外的一个实相空间里面能够稍微得到一点满足，这样才有活下去的力量。哎，假如人哈不会精神分裂哈，可能活不下去哦。所以精神分裂也是有好处的哦。好，各位你知道吗？他不但爆发了问题的症结，好，首先第二个，让他的心灵有一个意识焦点的转移，让他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好，否则他一直看到他受挫折的这个人格，好，受挫折在物质实相里面的这个人格一直在受挫折，怎么活着？怎么活下去？一定很辛苦。还好，你看我们的精神，好，我们的心灵就这么有智慧，开始让你分裂。让你的意识焦点开始转移，你会开始得到一种哈喘息的机会，哈，在某一个层面上是这么样子讲。可是当然在物质实相上面来看，我们会觉得很担忧，哎呀，这个小孩子这样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你换一个角度放心，哈，用放心的角度来看，他因为可以这样子稍微逃避一下他的哈这个白天他必须要去面对的责任，于是让他心里面一安，让他活得比较好一点，让他比较能够活下去。好，假如没有这样的一个转移机制，好，那麻烦可大了。所以赛斯也讲到，像一个得忧郁症的人，像一个得癌症的人，假如他没有找到下一个人生的新的阶段跟目标，他的病是先不要好起来的。好，那很多医学上面赶快把这个病治好，但是没有帮助这个病人找到一个新的人生目标，他没有那个重心，他又回到原来的状态里面，他很快又会掉下去。好，所以那个治标没有治本。所以我们在辅导一些病人的时候，不管是身心的疾病还是身心的疾病，身体或心理的疾病，我们真的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引导是要引导他去找到他人生下一个目标。好，他接下来他的人生重点是什么，这才是最主要要做的事情。好，那个至于治病啦吃药哈，就让医生配合着做。好，可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给他最多的支持，打从心里面相信他这只是暂时的阶段。好，然后我们家属关心的家属就要去找方法，好，自己要先了解这到底是什么状况，我们才不会慌乱，然后呢寻求协助来帮助家里面的这个孩子，大家了解吗？好，那你在那慌乱的话对他也没有好处，好，反而把自己也弄得快精神分裂了，对不对？好，很多家人可能都会跟病人同时精神分裂。好，所以这个我们也可以注意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啊，意识在不同的层面或阶段感知到不同类的事件。好，那为了要感知一些这种事件，你只需要学会把你的注意力的焦点从一个层面转换到另外一个层面，伴随着这些意识的不同阶段有细微的化学与电磁的改变，而在肉体本身也有荷尔蒙制造的与松果腺活动上的实质改变。好，你看我刚刚在讲，当我们的注意力，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里，可是假如我开始带个冥想或怎么样哈，有人意识焦点开始在转移，转移的时候啊，有些人可能会感觉到身体不断的在膨胀在膨胀在膨胀啊，哇，好像胀满了整个空间。好，我拿这个例子来讲，那当他好像 胀满了整个空间，那它会产生什么变化？他说连他内在的荷尔蒙跟他的松果腺活动都会有改变。大家知道荷尔蒙会改变什么吗？荷尔蒙会改变什么？在身体上面立即会有什么反应？心情愉悦，还有呢？情绪的影响最大，对不对？荷尔蒙。对，你看，当一个身体不断的在胀大，接近一种灵性上面的一种感受，大家了解我意思吗？你平常会有这种感觉吗？不会。好，甚至有些人在静坐的时候，轻飘飘的，整个人好像要浮上来了。甚至有人会进入到一种哇，充满了光跟爱的狂喜的感觉里面。这些有没有身体的一些感觉在改变？你有过这个经验？灵魂出体哈。好啊，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灵魂出体？是，好，你看这个就是你的意识焦点在转移，好，不在我们的肉体上，我们的意识在肉体上，你跳都跳不起来，也不可能胀大。像顺能每次进入，他都可以进入到光里面，他其实很有反应的，啊，他过去也是修行的，而且我觉得他像外星人，啊。他是有修行的，因为他礼拜四参加静坐，他每一次静坐，他常常都会进入到光里面。好，那你看，像这个时候，拜托，你的肉体有进入到光里吗？不见得有，可是你意识焦点转移，主观感受有，主观的感受也会引起身体的反应，身体会有一种可能你本来有生病，可能你完全不觉得自己有生病，而且非常健康。好，可能在这种静坐中，你还可以健步如飞。所以为什么赛斯一直说我们在静心静坐进入内在感官的时候，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身体的结构，改变我们身体的一些状态。好，你本来是在生病，可能你进入到内在感官，你竟然看到自己在爬喜马拉雅山，大家知道这意思吗？好，这个时候就是会让你的身体的基本的好一些反应开始产生出来。好，当你的意识焦点转移的时候啊，跑到另外的次元里面去。对，你看很简单，可能有很多的次元它是根本不需要肉体的，很多次元里面的沟通是心电感应的，很多次元里面的一种存在的生命形态跟我们这个肉体完全不一样。所以当你的意识到那个实相里面用不同的肉体形态在运作的时候，你根本没有生病，对不对？生病的是你在这个物质实相的肉体，可是在另外的实相空间你根本没有生病，就是这种感觉。好，那松果腺好会造成什么反应？松果腺，林如，松果体，对不对？对，所以它会不会刺激我们在肉体的时候不会有的经验，比如说灵魂出体，好，比如说我们说他心通、天眼通，好，比如说有很多感知能力，你跑到人家那里看到人家在干什么，然后等到你结束灵魂出体，你打电话问他，哎，你刚刚是不是在干什么？你看人家就知道你有问题，啊，为什么你看到他在变化？这些都是事实。那后来最近看那本书里面也介绍好多像中国的小孩、苏俄的小孩，哦，他们的能力都不是用眼睛看东西啊，用手、用脚识字，什么都可以。像这些都是啊，意识焦点没有在肉体上，好，那个一个更开阔的一个感官。那大家喜不喜欢看魔术？超喜欢的，而且一直都很困惑。哦，自从那个大卫把那个长城、把那个自由女神变不见，有没有那种幻术？可这么想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厉害？可是我都相信他是真的会呀，集体催眠。是啊，对，哦，好的，我都还不太会看，好的，好，对呀，那 你说集体催眠，赛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集体催眠，所以你们看到这个桌子叫桌子，看到电灯叫电灯，那都是催眠之后的结果。哎，那我说这个电灯不在这里，这个电灯完全不存在这里。哦，我催眠功夫太烂了，所以你们还是看到电灯在这里。可是赛斯说我们整个物质实相都是集体催眠所产生的，好，所以其实说得过去呢。那他们的催眠功夫好一点，好，就是好一点。可是那么大的东西，大家都瞎子啊，睁眼的瞎子啊，对，很厉害哈。那他的催眠功夫要非常的好。好，各位，你有的时候啊，刚也讲嘛，什么时候肾上腺素会分泌很多？你碰到紧急的事情有没有？本来你根本跳不过一个水沟，可是你突然看到一个水沟，噗就跳过去了，有没有？哎，那你看你的肉体有没有在一种不同的意识焦点的时候，你突然激发了你的潜能？你平常意识焦点在肉体，怎么跨得过去？可是一个危急的事情来，你的意识焦点突然没有在你的肉体上面，你只看到危险，然后我要通过这个危险，就噗一下就跑过去了。我们常常都在这个情况里面呢。比如说我们醒着，他等一下会讲，我们等一下再讲好了。因为我们在这一段里面，赛斯开始在教我们，提醒我们怎么样在醒时的时候来保持一种觉知，觉察到细微的意识的转变。我们其实现在我们都醒着，可是我们随时都在意识焦点在转移，可是你没有察觉到，我们一直来来去去来来去去，可是你没有察觉到。好，比如说很简单的了哈，一心三用，你一边听到我在讲话，心里面一边又在想另外一件事情，然后另外一个脑袋又在想另外一件事情，你可以同时想三项事情，而且还清清楚楚的，有没有过这样的能力？有吗？好，每个人几乎都会有吗？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的意识焦点同时有扩展，一起看到三件事情，听到还去想，然后又在想另外一件事，一定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出神了。我们来看下面啊，通常你由清醒的状态滑入睡眠，全然不觉得你经过的各种意识的不同状况，但其间是有几种阶段的。你困就困起来，你怎么知道有阶段？可是你现在仔细的来回想，我们要睡着的时候有没有经过几个不同的阶段？首先你躺下来身体很累哈，躺下眼睛闭着还完全清醒，还在想事情。可是你快要睡着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脑袋里面的事情慢慢模糊掉了？有没有慢慢模糊掉了？然后模糊掉的时候，可是外面的声音还听得到哦。然后再下一个阶段就是外面的声音都听不到了，你有一个进入到里面的感觉。好，这个感觉很多人就没有觉察到了。你快要睡着，然后你开始进入到一个内在的实相的时候，外面的声音开始听不见，可是你开始进去纯然进入到内在里面感觉的时候，这是很多人觉察不到的一个阶段。大部分的人可以觉察到外面的声音跟我的意识开始慢慢要睡着，开始慢慢在分离的阶段，这个可以感受得到。可是再进一步，我进入到一个另外的那个实相里面了，比如说进入到梦境里面了，有些人是可以感知得到。好，我几乎可以感知到这个阶段了，我进去了，然后再来我熟睡了，我也记不得了，就开始要进入到睡眠做梦的那个阶段。现在大家了解吗？可是有的时候我可以在梦中醒过来，你知道你在梦境里面，可是你也知道梦境里面是干什么，你也知道你还没有醒过来。哎，这个时候你的意识的觉知，哎，还算是灵敏。好，这个可以练习。那所以呢，我们会，好，首先呢，带着不同程度的自发性，意识向内转离开物质，离开了当时的忧虑与关注，然后在醒与睡之间有一个未分化的层面。在那儿你变作一个被动却开放的收受者，这时你很容易收到心电感应与千里眼式的信息。好，这段很重要，他在讲我们刚要睡着的时候的那个阶段，而这个阶段你将睡未睡的时候。好，我记得我讲过，我们在清晨醒来的时候，赛斯说是我们意识最活泼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要从睡着的阶段慢慢醒过来，有点半睡半醒的。 那相对着我们快要睡着的时候，半睡半醒的时候，也是意识最活泼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收到心电感应，收到一些千里眼式的信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经验，快要睡着的时候你突然又醒过来，因为可能有一个意象过去，或是有一个画面过去，一下醒过来，有没有？好，还有有的时候你躺着躺着，你突然有一种好像要掉下去的感觉，你又突然醒过来，惊到，好像要下坠感，哇，大家都是高人，越来越有这种感觉了，太好了，脚还要踩一下，看有没有在地面上，对，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差别在于，我们只要没有念这些书，我们就根本不会管这是哦，这被捅伤了。困就困啊，想他追。可是你把它当成游戏的时候做观察，你这个时候就会保持觉知，去体会到意识在做转移的那个感觉，你就知道赛斯在讲什么了哈。然后接下来，你的意识可能仿佛在漂浮，有各种不同的身体感受，有时候是胀大，有的时候是下坠，两种感觉都是某些片刻的特征，在那些片刻你几乎抓到你自己了，几乎对这未分化的地区有点觉知了，然后你又把自己在其间的一些体验转移成具体的。好，例如胀大的感觉是心灵扩展的一个实质的诠释，下坠的感觉是意识突然返回身体的一种诠释。哦，我们刚刚都讲到了，有没有？你看灵魂出体之后，这个同学非常兴奋，对赛斯在讲这个东西完全理解，对不对？所以各位，假如你开始有一些实际的体会，你今天晚上睡觉就不要让自己马上睡着，你是进入到这个阶段哈，第一个阶段醒着，第二个阶段慢慢将醒将睡未睡，然后第三个阶段慢慢要沉下去，或者是膨胀的感觉，你去观察这个阶段。只要睡着了也不要气馁，反正每天都可以练习。可是当你抓到一点点这个感觉的时候，你在看赛斯书你会很开心啊，我明白了，就是这个感觉，咻就跑进来了，对不对？好好玩哦。十日禅，就上去了。那你后来的几天有没有常常有这个经验？我看到未来，等等，很精彩，来，麦克风在哪里？来，麦克风在这里。哎呀，谢谢。重播啊，他在静坐的第三天啊，开始身体慢慢向上飘。
因为我是在静坐的第三天，因为那个像是在大概是我们是4:30开始坐到6:30，这个过程中我不知道是几点出去的，反正我已经坐到是完全这个都不知道是自己的身体了，就出去了。就是往上一直飘忽上去啊，后来又经过一个很长的走廊，这蛮漂亮的。后来再看到一个城市，就是建筑物蛮新鲜的，就是看到的不太一样，就是有点呢，有灰色也有彩色，之后又一直飘到一个透明的平台上面去，好像看到一个很景色很漂亮，可是刚好就是有人
的。你麦克风有没有开？
哈，
有开一下。OK。
他会进来看你麦克风的感应。后来就飘到一个很透明、很漂亮的那个平台上面去。我刚好要上去要看的时候，就是有人咳嗽一声，意识往上咻的就下来了。就下坠下到了自己的身体上，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怎么办？怎么这么硬？回来就是还是不太会能动，还好，慢慢把意识回来的时候睁开眼睛。那时候已经6:30， 噔，钟响了。那个城市蛮漂亮的。
哦，你看未来的城市。
往上飘，你一直往上飘，是白色，有点乳白色的光一直上去。
嗯哼哼，太好。后来你有没有在类似的经验？
有，第二天的时候就要去，又也是五点又出去，我一直说我还没准备好，又回来。
那个城市的人来带你啊？
对，有人。
对，他选定你了。对。
人好像是我，意思好像是你自己想要的人来带你的人，就是换、
你认识他吗？
啊？
你认识他吗？
认识。
是你认识的人是吧？来带你是吧？
对。
嗯，啊，这个人还在吗？
在，
还在。
好。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应该是我的恩人呐、
啊。哦，好，好，那你看哈、啊，他就跟大家分享嘛，他就是有这个经验嘛，哈，
嗯、
对，
对，
蛮好的。
那个是静坐到一个程度，你完全是坐到你坐着这样子盘坐下来之后。你完全不知道这个身体了，那时候才有那种感觉。
嗯、是啊，因为你所有的意识焦点都已经离开你的物质肉体了，哎，你的意识焦点在别的地方了，好，的确到别的实相去了哈。哇，很精彩，下次你千万不要拒绝，赶快去那边看看有什么再告诉我们呐、啊，不要怕，完全安全，一定会回来的，一定回得来。在最早先的这个方志，他有出一本书叫《灵魂出体》嘛。那《灵魂出体》里面就一直在记录美国的有一个机构叫 Monroe， 他们专门在记录灵魂出体的一些事情，而且非常详细，而且他随时要去就去，然后就会描述那边的情况，啊，然后就是常常在做这样的练习，灵魂出体到现在都还有这个机构，所以你不用害怕，他们都有记录。嗯。对，咻进来，对，还有咻一声这样，形容词哈、哦，对，是啊，其实哈、哦，像我好像这里面有个主题，我在有引导灵魂出体的一个主题，好，就是跟着我的那个 CD 去练习灵魂出体啊，那它其实很安全。那你要是体会过灵魂出体的感觉，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感受啊、哦，你真的不会害怕死亡了。死亡不过就是像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哎，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嗯，好，来我们来看9:50，那这一段时间只能维持几分钟、半小时，或可以再回去，它是意识的一个缓冲、有支持作用的与扩展的阶段，在这个时候所给的暗示是非常有效的。好，这个暗示各位哈，假如你想要练习灵魂出体。你真的在睡觉的时候，在完全放松的时候，告诉自己说：“我要出体，出体是安全的，啊，我会完全的放松，好、啊，我完全的信任，好、啊，我一定可以出体。你可以给自己这么简单的暗示，好、啊，然后不要害怕，好、啊。那在这一段之后，可能会发生一个假梦。”啊，那假梦的活跃状态，在假梦里，心智本身忙着处理那些经过前两个阶段人紧抓不放的世间关注。什么意思？假梦就是各位你常常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那种梦，有没有？你觉得哎，有些梦跟你白天正在担心烦恼或是关心的事情怎么那么像，而且你好像还在处理那些事情，就是这个假梦的阶段，因为你还有很多的很成分那个焦点一直对着物质实相的事情，所以你知道失眠是一件很不健康的事，真的尽量不要让自己失眠，因为失眠就失掉了你的意识能够自由到其他实相空间的机会，因为你的脑袋可能一直处在一个假梦的那个阶段，常常都还在想着白天或是你生活里面的那些烦心的事情。所以失眠的人他唯一要面对的就是他的情绪处理，因为一定是很焦虑的人才会失眠，好，就是有太多烦恼的人晚上才会睡不好，所以假如你有失眠的问题哈，真的好好的去处理这个失眠，
把白天的问题先放下，因为很多的答案会在你的梦中里面给你提醒。假如你都没有办法睡觉的话怎么办？你连身体的调整啦，你连一些灵感啦，一些碰到事情的一些答案啦，它都可能在梦中的其他实相提供给你，然后帮你做疗愈。你看长期失眠的人，他的身体一定精神不济，对不对？他一定整个人其实是看起来就是暗沉暗沉的啦，因为没有经过睡眠的滋润。所以哈，尽可能的真的不要失眠。白天的事情哈，一到了上床的时候一定给自己一个提醒，我现在要进入到另外的实相了，好，叫做万缘放下，又有点像要进入涅槃的感觉。好，每天晚上睡觉根本就是在练习怎么进入到涅槃啊。什么叫涅槃？就是万缘放下了。好，没有什么事情要担忧，我现在要到梦中，是到另外的实相去，我要把白天所有的事情都先放下，我先不管。好，要处理的事情明天再说，一定要这样子练习。好，一定要练习，千万不要失眠。好，如果这些梦过于剧烈，这个人可能会醒来。好，这是一个鲜活热烈却常常很短的阶段。好，他的意思就是说哈，我们那个半梦半醒，可是很多的焦点还是放在哪里？放在白天的。哎，我自己都没带救命药丸。好，都是在这个很短的阶段，都是我们因为在操心白天的事情啊。还有哦，有一种情况哈，有些失眠的人，他都会跟我说他都没有睡觉，可是不可能。好，他的意识只记得他要睡不着时候的那些很多的烦恼，可是不知不觉的咚一下他睡着了，可是马上又醒来的时候，他选择的焦点马上又对焦在他烦恼的事情上，所以他根本遗漏了他中间那个失去意识，哈，就是意识焦点不在物质实相的那一段时间，他根本自己不记得了。只要一个人真的24小时都一直没有睡觉，他不会活着的。好，只要很长的时间都说他没有睡觉的话，他不可能活着了。好，所以有些失眠的人，他其实还是有那么片刻是跑掉了。回来的时候习惯性的跟烦恼连结，大家了解吗？习惯的跟烦恼连结，所以他都会觉得他没有在睡觉啊，因为他快睡着或是他醒来他都在想着他的烦恼。好，那个麦克风先传给他，谢谢。之前这位同学就是失眠嘛，而且甚至于他睡觉的时候喘不过气，他有时候还要带呼吸器。好，来你说。
没有，就是做梦的事，我有一个问题想请问，就是其实我离婚很多年，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三不五十还是会梦到之前的先生。对，就是我一直觉得很纳闷这样。对啊，
那梦见他有没有在处理什么或是在干什么？
就是来赛斯以后就是会梦到他，但是就是不是很痛苦的状况。对，就是以前可能会梦到他骂我啊，或是他妈妈拿刀砍我啦。对啊，啊，就是来赛斯以后，就是还是会梦到他啦。啊，虽然说都是一些好的部分，不会说是不好的情节，可是我只是会觉得很奇怪，就是我也不会去想到他。而且像老师也鼓励我们要记梦啊，我根本就不想要记得他，我就也不想要去记梦。对，我觉得我根本就很排斥他，怎么又会。
对啊，我的建议是啊，不管你排斥还是什么样的心态，把它记下来，你慢慢就会自己找到答案。好，为什么你老还梦见他？好，那当然有个可能性，好，那你还没有真正的去面对你这个婚姻的这个创伤。好，那也有一个可能性啊，也许我们不知不觉的也在想念人家，啊，这也是有可能的。啊，你的头脑觉得他伤害你，我根本早就把他忘了， 可是也许你的内在里面其实不见得是把它处理完了，啊，这都有可能的。还有一个可能，他挂记你，他来看你。那你做梦的时候，你就要记得写个谢绝访客。好，各位，当你排斥一个人的时候，问题有没有过去？没有，他的影响跟他现在还在烦你是一样的，一样的影响。对，当你面对接纳，他才会真正的离开你的梦境，开始出现别的男人，否则他已经占位置站在那里了，别人都不能来。嗯，好，所以我们抗拒不要面对的，不代表解决了，不代表他会过去，对不对？好，那我们接，哎，对，嘉伦。哎，给哪里哎？
哎哈，就是，哎，如果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的枕边人他的能量场会跟我们相通吗？
会呀，
会跟我们相通。
会呀，嗯，会有一个一起共振的能量场。
因为最近我儿子都看鬼片，他就很害怕，都跟我睡啊。
嗯，
对啊，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他还是很害怕。
嗯哼，
哦，我在想。他说因为他最近他说人类就是这样啊，喜欢挑战啊，
嗯，
然后一直看僵尸片啊，最近啊，
哦，
我就想说啊，为什么他睡在我旁边又这么的亲密，
嗯，
怎么奇怪，到底有没有在暗示我什么或提醒我什么？
暗示你就是好好爱他，让他要有安全感。每一个小孩都经过看恐怖片的阶段啊，你大家就看那个《暮光之城》嘛，最后一集，好，那个僵尸或者吸血鬼就是把头砍下来丢到火里面，这样才能够彻底把它给消灭掉。
有，他就进去一直在看那什么《阴尸路》啊，然后《暮光之城》他都去看了啊，然后就是一直在搜索这些片，这样最近啊。
各位，小孩子为什么喜欢看恐怖片？除了好奇以外呢？吓死自己了，可是还是想看，为什么？为什么？脱离现实，还有呢？冒险，嗯，这都是我们的自我意识在希望有的一种挑战。可是真正的是，我们的意识就是需要刺激，我们喜欢刺激的东西，让意识更活泼。极大的恐惧也是一种刺激，好，极大的恐惧会带起很大的能量，哎，好。不敢看的人会其他的事情给你刺激啊，又不是所有的人都用恐怖片来刺激，你知道吗？啊，灵魂出体够刺激了吗？对，所以赛斯有讲过嘛，为什么有些人喜欢从事危险的工作？啊，因为有些人他的意识需要很大的刺激，好让他有一种活着的感觉啊。好，那小孩子通常在尝试很多不同的区域，好产生的内在的反应。小孩子都在试实验，好，那我从小也爱看恐怖片啊，可是到现在我有一个梦，我只要一想到我的噩梦，我就会记起这个梦。你知道什么梦吗？那个人家埋那个地下的水管，水泥水管是很大的管子，有没有？我梦见我家客厅有一个大水管在里面，然后我就赶快躲在那个水管里面。为什么？那个骷髅来了，然后就透过洞外面就看到那个骨头在那走来走去，那个骷髅的骨头。所以从小我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晚上脚要这样放着，有没有？脚下面是空空的，你就很怕说一定会有手把你抓走。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这个梦，哎，我都记得说哇，好，那个感觉好害怕。所以晚上哦，下面绝对不可以坐那个下面空空的，像床啦、椅子啦，假如是空的，哦，你的脚一定是缩在上面。你们难道没有这样子吗？没有，怎么可能？有啦，忘了吧？你们一定有害怕的事情。小时候越害怕越想去看，有没有？我有讲过嘛？我家有一片空地，然后有一天一早有浮尸嘛，我那个时候才小学一年级，我就第一个跑去看嘛。后来就去修家了，因为就发烧，好，发晚上就发高烧。我妈妈就带我去，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人，他说：“邓来哟，邓来哟。”小学一年级，好，然后不到三四年级还怎样，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工地，听说上面有个人自杀哈，整个人就这样戳在那个木桩上，有钉子。哇，我一听 我又赶快跑去，既害怕又好好奇，被警察拦住把我赶出来了，他怎么可能让我上去看，所以没有看到那一幕。所以其实我们人内在里面那种好奇心，人为什么要有好奇心哈？然后为什么要碰到意识很刺激的事情，它都是不断的在刺激我们，在我们说内在的，我们说心灵好了，我觉得有一种活络起来的感觉。大家有没有发现，比如说我们发生了一个大灾难，那集体的人类有没有开始活络起来，要来应变，应变这个大灾难哈？像日本的这个灾难，最近好很多人都说日本那个核电那边上次那个爆炸的那个核电厂那一带的海底的那个海底的那个陆地哈，有测到更大的那个震波板块正在运动，好，他们在预测会有更大的地震，啊，整个日本可能会沉掉。所以我们赶快送祝福给那个地方好了，嗯，好，时间都快到了嘛，对不对？对呀，来，我把这段讲完。好，另一个不分明的层面随之而来哈。当意识更坚定地对准其他层次的通讯，这次很明显的会有声音、谈话或形象出现啊，这就是你们的梦境咯，有没有开始在跟人家讲话演戏了哈？那也许好几种现象在争取这个人的注意，在这一刻身体相当的安静，而这个人会跟着这种内在刺激之一进入意识的更深层面，而把他接收到的讯息形成一些浅梦。好，大家了解吗？好，我们开始看到影像里面，我们进入到梦中的情节了，有故事开始产生了啊。这个时候可能有好几种现象在争取这个人的注意，什么意思？你会不会有的时候同时会进行一些不太相干的画面？有没有过这样？这里看拖嘎下，下个看拖嘎下啊，你就觉得中间也没什么关联，然后你会觉得这个梦境有点不知所云，哦，好像很没有头绪，搞不懂他在干什么，可是看起来好像每一个都是重点，有没有？像我今天，我昨天做那个梦，橱窗看进去的东西，它是一个重点，镜子后面的反影是一个重点。我转头看，看到那个月亮好亮，正照着我的脑袋照过来，我想这也是一个重点。那我要往哪个重点下去？好，这边讲，他说你就会跟着这种内在刺激之一，好，你会选择某一个你立即感觉到有什么跟你特别的关联或是意义，你进入到里面去，而把它接到讯息，形成一些浅梦，好，然后再发生另外一些梦境，另外一些情节出来。在这段时间中，有某一刻他会进入到一个深深的被保护的睡眠区域，在那里他是处于到其他层面的实相或可能性的门槛处。好，那在这一点他的经验将超出你们所知的时间范畴，虽然只有几分钟过去了啊，他却经历了好几年，然后他会回向人间，到一个你们科学家称为好这个 REM 对不对，睡眠地带，好，这个意思就指眼球快速转动，大做奇梦的阶段，他用所获知的所获得的知识，在那儿创造出人事取向的梦。哎，这一段很有意思哦。他是指说眼球转动的时候所在制造的梦境是人事取向的梦，就是跟他的生命有关系的那样的内容，比较让他看得懂的。可是在他眼球转动之前的阶段，他其实先进入到更深层的一个意识，更深层的实相，然后他截取了他想要再去发展的那个重点那个部分，所以开始进入到真的在做梦，好，就是可以用仪器测出来的做梦的那个阶段。可是原来仪器测出来的根本是我们的意识已经在前面怎么样，已经铺成了一大段的那个过程了啊，然后才被仪器测出来。所以其实脑波能够看到的情况根本就是最浅层的部分。好，我们脑波可以测出来的状态，上一节课我们有讲到有没有这个脑波的仪器。好，那脑波仪器只能找出一个参考点，看到当你这个人真的完全安静下来的时候，那个脑波的形式是好非常有节奏的，非常缓慢的。可是当你好在白天胡思乱想，或是这个人正在做很可怕的梦，影响到他的这个情绪的时候，他那个波形就可能会好比较这个 频繁，比较密集，跳动的也比较快，你就知道哦，他内在可能在经历什么事情了。就有点像那个全面启动，把这个梦讲的有没有？他有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有没有？哈，全面启动的这个电影，你就等于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进去。那刚刚赛斯在描述做梦的几个阶段，就有点像是这个过程。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这个做梦有好几个阶段，在这一段里面，好，都有把它提出来，大家可以回去再复习，好，再复习一下。那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啊，问梦的问题。
就是刚刚讲的好像就是会有说法者在梦中，就是你会知道你是在做梦，可是你有一个部分又是非常清醒的，然后那个画面就是变成我们是在家里，然后不晓得在祭祀什么，然后我们的神明台就是很高很高，就快碰到天花板，然后有几个和尚在念经这样子。可是那种梦就是觉得有够奇怪，就是不就是看到那个神明就变成卡通图案了，本来是神明像就变成卡通图案那一种，然后就不太解其意，原本刚开始是很清楚的，然后后来就不起啊安呢。
对了，我的一个感觉哈，也许宗教不是一个严肃的事情。好，也许神明之前对你来讲，大家都对神明对宗教非常崇敬嘛，可是也许现在的一个宗教观，比如说啦，它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不可侵犯不可触犯的一个神明，而是我们每个人内在都可以跟他接近的一种神性的，好，神性的一种表征，好，一种象征。好，所以也许你现在心情比较没有像过去那么低落，你现在也许比较活泼，所以你把神明把它打造成卡通人物，那可能表达了一种比较轻松，对宗教轻松的一种感觉，这也是有可能的。好，对呀，好，那就到这里咯，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